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又请到了一位朋友，他就是
李诺啊，对，我又来了。
太好了，对，你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出现了。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当中的情节还有故事，然后看一看这部电影给我们怎样的感受。那这部电影呢，就是顾长卫导演的《刺猬》，在前一段时间呢已经上映了。那星源和李诺看完了之后啊，尤其是星源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然后同时我也觉得这部电影当中会涉及到一些男孩子成长当中的经历，那尤其是呢他穿插其中的还有很多关于信仰方面的思考，
或者说我们透过这个电影的一些描述和呈现吧，来引入一些我们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些看见和所谓的思考吧。因为其实这部电影的故事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是很简单的，就是在这种简单的故事下面，就是今天你讲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定为是周正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拍一个所谓的青少年在这个青春期，尤其初中到高中这一个阶段里边他经历到的一些人事物，当然是结合到甚至我觉得映射到他内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的变化呀，性格的形成啊等等的。但是呢，假如我们把这个故事仅仅局限在青少年的成长的话，那我认为呢导演大可不必大费周章的拍这样一个电影。
青春片太多了。
对对对对，而且呢我甚至认为我们说到青春片的时候，你说情啊爱呀、啊、可能带给人的这种冲击会更明显，或者引发的那种共鸣会更加的明显一点。所以呢这就不得不再重新的往背后再走一走，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刺猬呢，它其实是改编于正直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先正》，而《先正》这本书的话呢，本身它是一个短篇小说，它的这个书的角度来说呢，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把王占团和这个周正这两个角色呢其实分开来讲，但是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呢又有不同自己的一些感受啊，一些自己的这种体验呢、啊、所以呢就发生了一些所谓的我们叫化学反应吧。我们也不得不讲到的就是正直他所描述的，我相信有很多就是可能对于八零后九零后更加是对于一些东北长大的孩子来说呢会引发了一些共鸣啊触动啊，因为你有一些时代背景底下你可能经历到的那些东西。
说到这个东北长大的孩子，其实就是星源自己了，看完之后我就觉得电影当中的很多情节非常的熟悉。还是向大家大概的讲一下这个电影当中所呈现的是怎么回事啊。电影当中所呈现的呢就是王占团，反正呢他是从海上回来的，然后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经历了什么事情呢电影几乎是没有交代，只能靠我们自己想象的。我想大家都能够知道那个特殊的年代。然后呢当他回到家之后呢就变得疯疯癫癫，就是常人眼中的疯疯癫癫。他的行为举止跟一些正常人不一样，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从那个房梁上，说我自己会飞，从一个房子跳到另外一个房子上。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会在家里边拿一个水杯然后在那儿大声的读诗，所以这个就让人觉得很不正常。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是周正，电影当中表现的是他从儿童时期然后一直到成年时期，他主要的拍的是他青少年时期。那周正呢是一个从小学习成绩不好，同时在雪上加霜的就是他会有口吃说话不清楚，所以呢在家里还有学校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和歧视。所以呢这两个人啊在一个家庭当中他们本身就是亲属关系， 周正跟王占团呢就经常玩在一起了，而且在王占团的这个眼里边啊，觉得这个周正这孩子没病，而且呢在周正的眼里边呢，王占团虽然对他来说相当于是一个忘年之交，是一个年龄很大的亲人，但是呢他也觉得呀，这个亲人对于很多事情的反应其实是很正常的，而且呢这个王占团对自己非常好啊，经常请自己吃东西，跟他一起玩等等，而且有心里话两个人都可以一起交流。但是电影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呢，就是他们其实在各自的环境当中啊，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排挤，甚至是更严重的一些的误解。比如说王占团一直被当成是精神有问题，然后有的时候又被送到精神病院，然后甚至被家人为了让他不给人丢脸，然后就给他吃安眠药，让他整天的睡大觉。然后周正呢，他因为各种各样学习不好啊，有口吃的问题，然后家人就请各种各样的办法，甚至请各种各样的大仙儿，但是呢从小到大一直都在打压这个孩子。这两个人的成长环境呢大概就是这样。
对，其实这个故事就像我说的，如果你把它当成是记录一个青少年他怎么样叛逆怎么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显得太冗长了。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导演顾长卫他又是摄影出身的，所以他对镜头是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审美和自己的想法的。我反而可能在整个观影过程当中，我常常也会被一些没有台词的部分去吸引。就是没有台词，它纯粹就是一个场景，然后那个场景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片尾的时候，就是王占团跟周正两个人在那个江水里边越游越远，最后就剩两个头浮浮沉沉那个状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呢我想导演他也试图用这个画面去传递一些什么东西，甚至他要表达一种他自己所理解到的，我们在时代的这个所谓的洪流当中，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什么。就好像那个宽阔的江水，你看到一望无际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但是这两个人呢，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有浮有沉，然后又彼此靠近，但是呢也朝着一个方向去走。我觉得这个画面是很有意思。
能治我
你没病，
我从江里来要到大海去，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
你尝尝我的药，我也尝尝你的，
干。
你说起镜头啊，我最开始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它很多的那个画面是斜着的，是歪的，对不对？那个印象很深。我最开始比较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说为什么非要歪着脑袋去看。后来我看到一个网友的评论，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有的时候涉及到王占团或者是周正的镜头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第三方的视角，那么这些人都会觉得这两个人不正常。
对，
所以呢觉得他们不正常的时候，那个镜头往往就是斜着的，是用一种不对的视角在看他们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其实整个暑期档的电影对我来说，我看下来啊，虽然说这部电影当中表面上说周正还有王占团，尤其是王占团被大家看成是疯子，然后周正呢也不是一个特别符合我们眼中正常人的这个角色，但是呢我觉得电影的主角啊，他基本上是整个暑期档或者是前前后后的这些国产电影当中人物情感最正常的两个人。就我们用非常简单大家都能理解的思维来讲，一个人他有恨的时候他就表达恨，有爱的时候就表达爱，或者说呢有一些人说为什么组织啊服务了一辈子，最后呢就家人或者是其他最亲近的人都遭到了伤害，然后最后如果他是有愤怒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理解的。但比如说你说抓娃娃这种给孩子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然后从小到大一直骗孩子，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你就感觉他好像很轻易的就选择了原谅。还有解密当中的这个人物我觉得就更加的扭曲，所以呢到了刺猬这里，哇，我就觉得是难得的耳目一新的感觉，仅仅是因为这里边的人的反应都是正常的。尤其是最后呢，这个周正面对他母亲的询问说你原谅我们， 周正就很快的就回答，他说我不原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
你说到这个地方呢，我就想代入一下，就是当时他们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好好的这个周正呢，从外边说工作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本来是和和气气的，家里边人坐在一块儿吃个饭，结果呢三句两句哎聊不到一块儿去，然后就这个他爸就离开了，离席了，然后呢他就自己一个人跑到房间里在那下象棋。那当然你可以理解啊，他就开始追忆网站团呐、啊，或者说他回忆小的时候跟网站团在一起，或者说叫他大姑父，跟他大姑父在一起的这个经历。他的妈妈呢就过来进来房间呢就要跟他聊，然后他的妈妈一开始的口吻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好在你没有成为网站团，就意思是你现在有出息了，哎，你有成就了，哎，果然把你送出去是对的，你不受这个网站团的这个影响了。但是呢这个周正呢他就非常那所谓的叫很正式的，也非常就第一次就带着一个很我甚至觉得是很犀利的一个态度，就跟他自己的母亲说我就是网站团。然后那个时候你留意他妈妈的反应，就是第一个是流泪，第二个呢就马上说你能原谅我吗，就是按正常来讲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如果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家人都认为网站团是不正常的，而且认为他的孩子受到了网站团的污染的话，他们到现在应该也坚持着说当初把你送走是对的吧，你现在为什么还说这种忤逆的话，还说这种不着调的话呢。结果他的妈妈的第一时间反应是说你能原谅我们吗，就意思是什么呢，我甚至从那一刻我发现了一种他们作为成年人的自知与自省，就是他们过去一直以来认为网站团的不正常，在他们内心里边也并不是真的认为他不正常。
对对对，很大一部分就是觉得网站团给他们丢脸，网站团当时对于很多事情的处理就跟大家的反应不一样。那除了就是显得非常明显的疯癫又跳房子又读诗的这种之外，你看王占团就对于他的女儿这个未婚先孕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人所经历的事情啊，他的处理方式在我看来我觉得反而是很得体的，就是没有把这个家里边的矛盾扩大化，而且呢甚至说怕自己瘸腿给女儿丢脸，然后婚礼上又不敢去等等，而且又怀念自己的战友等等。你会发现王占团这些感情都有，他在这方面是非常正常的，但仅仅是因为外在的一些表现可能之前受过一些刺激显得有一些疯癫。然后呢你知道在东北尤其是那个年代，就大家会觉得你什么事情做的不一样，你这行为举止就会让我们很丢脸，那我们宁愿就不让你出门，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
好，那今天的星源跟李诺与大家一起去回顾了一下刺猬这部电影当中的大致的剧情，我们也看到两位主人公周正还有王占团啊，在一个家庭当中或者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当中呢被当成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那么我们到底是在以一种怎样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正常还是不正常呢，明天接着跟你聊。